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这个正道哈，对我来说呢是第一次。为什么叫第一次呢？是因为这是一个命题作文哈，确实对我来说挑战挺大的。在这次准备的过程当中哈，经常想起一个老电影，我不知道，可能跟我这个岁数的人可能会记得这部电影叫什么，但是我自己的话完全不记得这个电影叫什么名字了。但是呢，我确实记得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情节，到现在为止不能忘记，特别是在准备这次讲到的时候不断的跳出来哈。大家看见这个图啊，不是这个电影里面的，但是呢跟这个是有关系的。这是在中国大陆的话，我知道有一些港台的哈，不是中国大陆来的这个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在干什么，这是在做广播体操。那么这个电影呢，它是一个就是要鼓励全民要积极去运动啊，做体育锻炼。那么其中有一个情节呢，就是要推广这个，我忘了是第一套还是第几套的这个广播体操。那么做广播体操呢，就是你不会你得跟人学，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电影里面就有一个特别热心的一个姑娘带着大家就是教大家学。那么这个不管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都很认真的跟他学。那学了以后呢，一传十，十传百，所以这个一下就大家很多人都学会了，这个很好，对不对？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就有人发现这一群人，就是这个学的这一群人呢，他们有一些动作特别的古怪。广播体操里面有很多是弯腰的动作，弯了腰以后，你肯定要头要起来嘛，身体要起来，对不对？起来呢，他们人起来也就起来了，对不对？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往后甩手的动作，就这样子啊啊！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啊，这个姑娘啊，就是教的这个姑娘啊，她长了两个长长的辫子。那么她每次弯腰的时候，这个辫子就往前搭了，对不对？所以她起来了以后，她就很自然的就往上甩了一下。结果这些人呢，所有的人啊，不管是男的女的，不管你有辫子没辫子的，他最后都学会了这个动作啊。所以大家就看到，就是在这样一个学的过程当中啊，这群人就学了一些在标准动作里面他没有的一些额外的一些动作啊。那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是跟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有关系，叫今天的主题叫同归于一。我一直在想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个电影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所以我想我必须要讲一下。那给我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尤其是像我现在在做这个出口的工作的啊，在教会里面有一定的教导的这样的一些服事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为什么要小心呢？因为我们传的如果说也像这个姑娘一样，那我们在属灵上面就不仅仅是一点点甩辫子的这样的一个小的偏差，你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警醒的。那感谢主啊，我们教会有这样一个系列啊，这样一个系列虽然是命题作文，对每个讲到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啊。我们已经陆陆续续的已经把前面啊以弗所书前面的三章都已经学完了，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学第四章前面的一半啊，前面的十六节。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经文有点长啊，大家一起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身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众人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各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感谢主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又赐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和一起学习你话语的时间，愿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都同在，帮助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真道，更多的认识你儿子主耶稣基督，以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长大成人，满有主你的形象。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大家请坐。好，今天特别感谢曹阳弟兄哈，因为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发现，虽然十六节经文，但是内容确实很多哈，所以我就叫他就少选了一首歌哈，但是他选的三首歌，实际上把我们前面所学的三章和我们今天要学的，基本上都总结在里面了哈。所以如果你今天特别注意听歌词的话，基本上跟我的这个大纲都有点吻合哈。感谢主哈。好，今天我们刚刚念的这个经文哈，如果你要分段的话，我想分三个大的段落哈。当然第一个部分可能会比较短，第一个部分叫做蒙召与为人哈，这是保罗在第四章里面他开头第一句话里边讲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读这个以弗所书啊，已经读了三章了，对不对？如果你快速的读完这个六章的话，你会发现前三章和后三章实际上它有很大的不同，对不对？你粗粗的翻一下你就可以看出来哈。那么前三章啊，确实是关于神学的，在讲一个救恩的事情，是吧？啊，在讲教会啊。那么四到六章呢，就像今天我们这句话里面说的，行事为人是在讲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教会里面啊，在家里面，在很多的场合啊，所有的场合，我们到底如何行事为人？那么教会又应该如何啊，能够向世人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啊？所以这是偏应用的。那么这两个部分又是不能够完全割裂的，前面的三章实际上是一个基础，是吧？是一个为后面的一个准备啊。而且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看这个连接词哈，既然蒙召，他说我为主被求的，既然蒙召啊，那这个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啊，它可能这个连贯性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去看新译本啊、标准译本啊，或者是英文的版本啊，基本上所有的英文版本，它都是比较聚首的一个连接词，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们现在看的第四章开始讲到行事为人了、啊，实际上我们的基础是在前面的三章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一点。那这个里面这句话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第一个是蒙恩或者蒙召的恩哈、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快速的分解一下到底蒙召的恩，再回忆一下我们学的。你如果说要非常简洁的来记住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到底学了什么东西？我们蒙召的恩到底是什么啊？这个蒙召的恩，先说一下字面的意思哈、啊。如果是英文的话，叫 calling， 呼召、召唤，这个很容易理解，是吧？那么在一些旧一点的这个英文的版本里面，也翻译成叫 vocation。vocation 的话，如果我们现在一般在世界上面的话，这个字就是说是你的职业是什么，对吧？你是做工程师的，你是做老师的，等等啊，是这个意思。啊，职分。但是呢，在这个语境下面，就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这个 vocation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召唤你出来做的这件事情，啊，或者是说神呼召你出来，给了你一个新的身份、新的职分，到底是什么？啊，那这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蒙召的恩也是 意味着就是神对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呼召，同时他呼召我们出来以后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职分，新的一个身份啊，所以这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啊。那我们快速的回顾一下，实际上苍阳弟兄前面的两首歌里面实际上已经总结了，就是我们蒙召的恩具体的总结一下的话，前三章里面讲到到底是什么。那我想我们快速的，这个是不全面的哈，不全面的，我想大家前面都学的已经比较仔细了，所以就不多说了。我想强调一下，第一是这个蒙召的恩里面是因信称义的一个救恩啊，这一点我想大家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我们这个信仰和其他的信仰很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是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一个信仰。所谓的因信称义是什么？就是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是吧？神就看中我们了，最后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就得救赎，不是这个样子。我们都是罪人啊。那以弗所书里面前面我们学到很清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啊，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因信称义的救恩啊，这是蒙召的恩里面第一个。第二点的话，保罗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一个叫福音的奥秘。这个奥秘的话，我想现在我们听来已经觉得司空见惯了，对不对？没什么太奇怪的啊。他讲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原来不是神的选民，但是我们却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现在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我们是神的儿女了啊。我们本来是没有这个可能的啊。所以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奥秘就是在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啊，这是基督福音的一个奥秘啊。我们确实现在觉得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但是这个在保罗那个年代，大家想一下，保罗那个年代，如果你对旧约的知识啊慢慢了解更多的话，旧约了解的更多的话，对以色列人的他们的背景了解更多的话，你就会知道，这在保罗的年代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石破天惊、划时代的一个宣告。那么我们这些人到现在了，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宣告，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奥秘被显示给众人了，所以我们可以能够成为来到可以笃信不疑、坦然无惧的，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在父神面前称他为阿爸父。要不然我们没有这个权柄，我们没有，我们不可能啊。所以这是需要强调一下的。那么这个地方讲我们这些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啊，带来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保罗的年代，就当初代教会里面，他们教会里面就会出现两群人，对不对？教会里面又有犹太人信主了，对不对？还有一群是外邦人信主了。那么这些人实际上有非常不同的文化的背景，非常不同的啊，甚至很多的思维的方式，对不对啊？所以呢，如何这两群人能够在神的家里面能够相处，这就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啊。所以呢，保罗实际上是在第四章这前面啊，就第四章开始吧，第四到第六章实际上都是在讲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该如何行事为人啊，在信主了以后啊。好，这是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叫行事为人这个事情啊。行事为人哈，这个中文的翻译我必须说这是一个极好极好的一个翻译。如果你去看中英文的话，一般翻译成 walk， 叫 walk with God， 对吧？我们经常会说的与神同行，就是这个意思，行的意思哈。然后呢引申一下，就是你如何过你的日子啊。所以呢 live 啊，那我们这个行事为人这个表达哈，这个原文里面这个词啊，实际上在以弗所书里面，如果你去数的话，一共用了至少有七次，我粗粗的看了一下，至少有七次。我们实际上在前面学的我们已经看到过这个词了，只是它没有中文没有翻译成行事为人哈。在第二章里面第十节里面有这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We are his workmanship， 是不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啊？为要叫我们行善，这个行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啊，就是行事为人的行啊。然后后面还说，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又一次的用了这个同样的一个词啊。所以这是行事为人啊啊，前面说了已经有七次。那么这个地方保罗啊，这个大家这个保罗这个背景，就是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还在监狱里面啊。前面的几个讲员都讲到了这个事情，我就不多说了。那这位被囚的使徒啊，他就是在劝诫我们所有这些因着耶稣基督蒙恩的这些人，我们要做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既然蒙召了这样的蒙有这样的蒙召的恩哈、啊， 所谓的蒙召恩，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有这样的一个呼召，有这样的新的一个身份了，有这样的一个职分了。那我们作为这个有新身份的这个人，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跟这个呼召、这个新的职分要对等起来，要匹配起来啊！这是他发出的这样一个呼召。这让我想到很久以前看的关于一个我想这个人大家名字都知道，叫马丁路德啊，就是宗教改革，不是马丁路德金，还是马丁路德啊，应该是16世纪的一个神学家哈、啊。他那个时候就是宗教改革的一个先驱。那么他在他那个年代，很多人就去问他说，哎，那个我们这个信徒信主了以后，还是有很多的挑战，对不对？有很多的，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试探，那么我到底如何去应对？那这个马丁路德呢，他每一次他都是一个回答，很短很简洁啊。他就说了一句拉丁文哈、啊、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啊，但是大家听一下啊， Christianus sum， 什么意思呢？ I'm a Christian， 我是一个基督徒啊。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在提醒，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信主了，有很多人我们信主的这个情形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信主了，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所得的这个身份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提醒自己的。也许我想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有的时候因为信主时间很长了嘛，所以你对这样的一个身份已经觉得挺司空见惯的一个事情了，已经见怪不怪了，大家每个人都说，对不对？有什么好奇怪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已经前面学了以弗所书前面三章，就前面三章里面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身份不是我们随便可以自封的，对不对？这点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对不对？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人好事啊，我这个计分到达到一定的地步，所以我就得到了这样的身份，也不是的，对不对？而是神这样的一个身份是神亲自对我的一个呼召，是圣灵亲自的一个工作，对吧？是神所赐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恩赐，这样的一个荣耀啊！而且我们必须要知道一点，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因为神他付出了一个极大的一个代价才有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这个蒙召的恩相称，它背后的这个意思。当我们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一掠而过，基本上就觉得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是吧？但是我们需要提醒的是，我们真的是有一个不同的身份。好，这是行事为人和蒙召的恩哈，这是第一点。那么我们现在进入下面一点，叫做合一与多样，这是主要是指教会的啊，教会的合一和多样。那保罗在前面说了，你的行事为人要跟蒙召的恩相称以后，他马上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先说合而为一的心啊，今天我们唱的诗歌里面第三首也是关于这个的，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那么什么叫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这是我们需要 pause 一下，我们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需要仔细的思索的一个事情。我想这个不同的翻译啊，他把这个词哈、啊、他翻译的可能会不一样，有的地方呢就直接翻译成圣灵所赐合一，包括一些中译本也是这样子。那么英文里面实际上更简洁哈、啊、the unity of the spirit 啊。那么这个讲圣灵所赐合一的心到底是什么，这个事情啊不是一件很容易讲得清楚的哈、啊、那么我就让我想到一个英国的一个大的布道家啊，叫斯布真的 Spurgeon 啊。 Spurgeon 说，我们也许不能够非常精确的描述，如果我们不能精确的描述什么叫合一，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什么叫合而为一的，就是圣灵所赐的合一不是什么。我们不妨可以先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一下啊。那我想我列几条哈、啊，我们也先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排除法。第一，首先不是一个圣灵之外的合一，这个我想大家没有什么疑问，对吧？从文字来看是吧，没什么疑问。显然不是在邪恶罪恶上面的合一，对不对？这显然不是，对不对？也是不是迷信狂热的合一啊，更不是异端邪说的合一。第二， 它不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教会模式、治理模式啊等等之类这些做事情的方式上面的完全的一致，不见得。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不同的风格，对不对？啊，我们并不是说每个教会都要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合一的这个核心。就是治理的模式，包括像我想我知道的，像曹阳弟兄他们原来的教会是每周都有圣餐，那我们这边是每个月，啊，不在这些形式上面啊，包括敬拜的形式，是吧？有的教会它非常的活泼啊，每个人蹦蹦跳跳的，对不对？但像我们教会的话，相对要严肃一些，哈哈，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哈。每个教会可以不一样啊。另外一个也不是个人行为上的统一啊，这个地方我稍微要解释一下，就是这个 unity is not uniformity，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教会敬拜，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像这个机器人一样，每个动作都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不叫教会，那叫工厂，对不对？啊，所以不是的啊，所以不是这个完全的行为上的这个统一啊。这让我想到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啊，就是还是有那种特别自我中，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小担心哈。尤其担心的一个是什么呢？哎呀，现在真是信主了，这个问题就比较大。原因是什么？可能是我就不再是我了啊。这话我后来想想哈，后来圣经念多了以后想想，也说对了一半。确实我不再是我了啊，就是而且圣经里面的话是吧，保罗说的啊，加拉太书。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我们肯定是要变的，如果你不变，你说明这个信心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呢，另外一个也是我想我们很多啊基督徒时间长了以后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确实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真正的人的这个个性，人的每个人个人的这个特点才能真正的彰显出来啊，换句更明白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才能真正的找到自我。啊，所以这是啊，什么不是？就是合一，圣灵所赐的合一不是什么啊？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啊。那保罗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要求每一个蒙恩的圣徒，就是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们行事为人身份不一样。但是呢，他特别的要求我们每个人是什么？要竭尽全力保护看守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刚刚解释的圣灵所赐的合二为一的心。那么谦虚、温柔、忍耐，还有爱心、和平啊，所有的这些实际上都是保罗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态度，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态度。我们不能再像我们没有信主之前那样行事为人了，我们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对待人、看待人，啊，所以谦虚、温柔、忍耐。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的时候怎么想哈，我每次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些小的触动啊，这个又说到我的痛处了，对不对啊？确实谦虚温柔忍耐在一个群体里面是最稀缺的一个资源，我们说教会也缺乏，我们说世界上的很多的组织那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地方我想特别强调一个谦虚的事情，这个谦虚温柔这个事情在保罗那个年代当时的希腊的文化就那个的语境下面，谦虚也不是个美德，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亚里士多德啊，在主前大概三四百年的一个大哲学家，他专门著书论说写，他认为谦虚不是一个美德啊。这个大的背景是什么呢？当时是一个奴隶的有奴隶的社会，他们就认为就是只有奴隶没有自由人身份的这些人才会有这样谦虚、这样温柔、这样一些比较懦弱的这个品格的缺陷，他们把这个谦虚温柔当作品格的缺陷啊，这是那个年代啊。我现在想想我们现在这个后现代的这个时代实际上跟保罗那个时代差别并不大，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极度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对吧？实际上跟那个时候相去不远，相去不远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在那个背景下面，这个谦虚温柔指的是什么？但是我们的主，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是主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好，那大家看到谦虚温柔、忍耐，还有爱心、和平，所有的这些，如果你看这个。啊，看加拉太书的话，你都知道这些是叫圣灵的果子， 我们是我们可以靠我们的肉体，凭我们的意志，我们可以一时半会儿做个谦虚的人，一时半会儿做个温柔的人，还能够忍耐。但是完全的靠肉体，靠我们的意志，实际上很难做得到的，不是特别容易的，对不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啊，但这个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尝试，我们是需要尝试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所有的这些，你要想有这些圣灵的果子，必须要有圣灵的工作才行，必须要有神的作为在你身上才可以啊。好，而且我们学的以弗所书说的很清楚 ，We are His workmanship， 我们是他的工作啊，就是神必须在我们里面，他要给我们要做他的工作的啊。而且耶稣说的特别的明确，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做不了。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有这些谦虚温柔忍耐都是圣灵的果子啊。那下面我们前面说了，什么叫合一，就是圣灵所赐的合一不是什么。所以这个地方啊，这几节经文，三节经文，保罗就有非常明确的说什么叫合一，真正的合一到底是什么，他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答案啊。大家在这个里面快速的看一下，一共有几个一，六个、七个、八个，七个啊！我给大家 highlight 起来啊，那就红颜色标出来啊，一共有七个哈、啊。就是我们在我们讲合一的时候啊，至少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在讲七个合一。那么这几节话哈、啊，这几句经文，大家看起来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神学啊？颇抽象，对不对啊？好像觉得跟我们没有什么实际的应用，是不是？但是确实有非常实际的一个应用，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应用。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是我们一个教会，包括我们 CCMC Carry， 我们弟兄姐妹来的地方不一样，籍贯宗族都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的思想文化的背景都不一样，思维方式很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学历不一样，我们的工作不一样，我们有很多很多都不一样，我们看到的都是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长相不一样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确实有很多不同，但是这几句话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之所以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我们的相同到底在哪里，而且让我们看到一点，我们的相同大过所有的这些不同啊。这是非常有实际的应用，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这些很多的不同，我们在一起啊，我们是会有不同的意见的，我们是会有分歧的啊，我们是会有的时候会有些争执的。那当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如果我们不能跳出那些我们看到的不同，能够看到我们前面啊下面要讲的这七个一的话，我们是很难很难合一的。前面说圣灵所赐竭力，要叫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要不然我们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话，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什么事情上面合一的话，我们是看不到的啊。所以有很实际的一个应用的，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那我想这七个一啊，三句话，对不对？实际上这三句话，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实际上跟我们所信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是紧紧相扣的啊。每一句话就强调了这个三位一体的其中一个一体啊，三位一体的其中的一位啊，说错了。好，那我们看第一句话，很显然是在强调圣灵，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是从同一个圣灵做了他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不管是在任何的境况下面，我们每个人信主都是不同的境况下面信主的，对不对？但是圣灵做了很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可以来认识这位神，让我们因此可以进入到教会里面来，就是主耶稣的身体啊。这个地方的身体，一个身体指的是他的普世的教会，地方的教会千千万万，但是呢他的身体只有一个啊。那么也是因着圣灵的开启启示，让我们今生来世都有指望，今生来世都有指望啊。所以这是一个圣灵，就是身体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教会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啊，在强调圣灵。那么第二句话很显然是在强调我们的救主，对不对？圣子耶稣基督。那么很显然我们只有一位救主，只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天上地下别无拯救，只有耶稣基督啊，所以一位救主 啊，我们也是因为信他，所以我们可以在父面前坦然无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有这样同样的一个信仰。然后主他也跟我们说，他说你们要让万民啊，这个都成为我的门徒，你们要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都是施的是同样的一个洗，都是耶稣基督说的这样的一个洗啊。所以呢，是一主一信一洗啊，这是在强调啊主耶稣啊我们的救主。那么最后一句话很显然是在强调父，对不对？啊，一神众人的父，啊，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啊，所以呢，父子圣灵啊，这个三个方面啊，大家如果这么去看的话，这几句话就非常的明确了，对不对？你就完全可以明白，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三七个一啊，是我们真正合一的，啊，这七个方面啊，那么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有普世的教会，我们有地方的教会，我们有 CCMC， 我们有 CCMC 德恩堂、凯瑞堂，包括我们的小组，实际上我们任何一个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 fellowship 这样的一个团契的单位，都是在这七个一上面的合一，而不是说哦，我们这些人性情相投，所以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抱团，不是啊。如果你想的是这个的话，那你需要对这个团契的意义需要一个更新，因为这不是主的教导，这不是主的教导。好，好，那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家庭的一个比喻哈，就是说我们父母生了一堆的小孩，对不对？这个孩子们可能会吵架，对不对？他有的可能意见不合，他可能还要出走，对不对？但是你不管怎么做，这孩子们不管怎么做，你不能够否认跟这个父母的这个关系，是吧？啊，这个血缘的关系你是没法否认的。那么在用到我们这个教会上面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些人蒙召然后进入了主的身体，进入了教会，这一点你不管做什么，不管哪怕你最后你说我再也不信了，你都不能否认这一点，这是一个事实，你无法否认这一点啊。说起这个合一哈，这几节经文哈，我自己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经历哈。我这个岁数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哈，是有些年纪了。当年八九的时候1989年哈，我还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也和同学们一样去天安门哈，那个64的时候，那么有不少的这个学生领袖我们也都认识，那确实他们有很多的行为啊包括他们的一些言论确实挺不堪的啊，那也是让我们这些在后面跟随的这些人也挺心寒的啊。后来就 anyway 很多人都离开了大陆，是吧？到了美国啊，我也来到美国啊，我也信主了。若干年以后，就听到这么一个事儿，说这个其中我们认为非常不堪的这样的一个民运分子某某某，竟然也信主了，也去教会了。你知道我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我心里就一沉了，哎呀，这厮也能够进了教会啊。所以但是读到这样的经文以后，我就知道自己里面是非常的不堪的。神是众人的父，神是众人的父啊。好，这是七个一哈，合一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哈，今天我们就顺着经文来看哈。那么这个神他让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教会，他对这个教会的心意，他不是说这个进来了以后他就不管了，是不是？而是说这个教会是需要建造的。那么如何去建造啊？我们每次就任何的时候啊，在讲这个教会的建造的时候啊，或者是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做一个有的事情，有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就做，就是人在做极多的事情，各种各样的服事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凯瑞堂这边要买新，就买了新堂，然后要装修等等之类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都是事儿，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必须特别清楚的一点，这个教会的建造是神在建造，是神在参与， 如果我们把神去掉了，我们把教会建着建着就有可能就是个建筑物了，有可能就是在建巴别塔了。本来是要荣耀神的，但是可能就在荣耀我们自己了啊。这是我们需要特别特别警醒的一点啊，特别警醒的一点。那这句话哈，不瞒大家说，我实际上在信主了以后啊，认认真真学的一本书就是以弗所书。而且那个时候我在德文堂信主以后，我们的这个利弗长老和喜灵姐他们夫妇来带一个主日学的班啊，那我们几个信主时间不长的人都在里面。然后呢，他们教导的方式是什么呢？你们来当老师，我们在下面这个当学生听你们讲啊。所以那这个学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特别的不解哈。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哎呀，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每个人都有恩赐，那就是我也有恩赐了，是不是？那时候真的是不懂啊，完全的不懂啊。那我想，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有我当时这样的一个疑惑，也许是有的，说我没有恩赐啊，我能干什么呀，对不对啊？但是神的话确实是这么说的，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个人这个是每一个人，指的是每一个人，没有哪一个人不包含在里面的。Every one of us， 就是如果你去查这个英文的翻译的话，啊，是个人，就是每一个人，啊，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而且另外一个，他这句话里面就是包含了另外一个信息，什么呢？就是量给个人的，就是他是按你的情况啊量身定做的，啊，每个人还不一样啊。这就意味着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恩赐是有多有多有多有少的，这是没问题的，啊，每个人都有，但是呢，每个人也非常的不一样。啊，这就是这个恩赐的这个多样性哈，啊，关于这个恩赐，我快速的讲一下，就是在神的家里面啊，这个恩赐的这个原则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24章和路加福音19章，关于讲的是一个，就是有一个有钱人他到国外去了，然后呢叫他的仆人给他们银子，对不对啊？5000啊，2000、1000的啊，那我快速的总结一下这个里面的原则是什么？就是神给你多的恩赐。他多给了，他最后也问你多要；他少给了，也问你少要，啊。然后呢，你如果多给了，你不肯用，他会把你少的那个部分还要拿走。然后呢，你如果多用，他会再多给，啊，这是在神的家里面他的这样的一个数学的一个原则哈，啊。但是呢，我想就是我们再回头再来看，就是说。这个地方说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实际上是在讲所有的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恩赐是神在掌管，这个主权是在他啊。我们教会依萍姐妹是教舞蹈的，她知道就是她要编舞，对不对？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舞蹈团的这个编舞，它是就是如果是这个舞蹈团就是我们教会的话，这个编舞的是我们的神。所以这个主权是建造教会的主权是在神的手里面啊，不是哪一个人的啊。而且神在哥林多前书啊，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在各个小组在查的啊，就是他要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属灵的恩赐，他说要我们追求爱，而且要切慕。切慕什么意思？就是要特别的羡慕，希望自己有啊，所以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啊，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啊。好，下面这句话的话就是有一点不容易解啊，不同的这个解经家也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今天我要说的我认为是比较正确的啊，是应该是这么解，就是说这句话就是实际上是在讲前面是在说基督照就是个人啊量身定做是吧，他把属灵的恩赐就赐给他的教会，那他怎么做成这件事情的，这几节经文是在解释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啊？这个地方实际上保罗啊，使徒保罗是在间接引用诗篇68，大卫的诗篇里面的讲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啊。他讲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一个统帅出征，然后呢，他们就凯旋而归了。凯旋而归以后呢，他们又拿了很多的战利品，然后他就把这些战利品都分给他的随从、他的部下。是在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啊。当然我们这个几个关键词怎么对应上，先降在地下指的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他在地下，他在地上啊，然后他上了十字架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啊，然后说掳掠的仇敌什么意思，他神让他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魔鬼，就是我们的仇敌啊。 那么升上高天啊，主耶稣说我必须要离开你们，我必须要到父那里去，这样圣灵才能够降下。他升上高天以后，复活以后升天，降下圣灵，同时也降下各样属灵的恩赐啊。这就是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这么多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啊，不是有这么多，是每一个人都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属灵的恩赐啊，实际上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话，它是在讲，就是属灵恩赐有很多啊，但是呢，归类起来，在教会的这个职分里面有哪一些体现啊？这不是一个完全的，所有的把属灵的恩赐全部在这个地方列出来，并不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地方讲有啊，他说他所赐的有什么呢？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啊。一般人呢说有四种不同的职分，也有人说有五种不同的职分啊，这个我们不去纠结啊。使徒和先知这两种职分我们现在很清楚，从以弗所书我们前面的学习来看，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主耶稣的身体，它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的啊，这是第一点。然后呢，我们前面谈到这个福音的奥秘，就外邦人可以信主这件事情，它是借着圣灵来启示了这些使徒和先知，然后才让这样的一个奥秘让世人都知道了啊，所以这是使徒和先知啊，他们是根基哈。那么传福音的，我想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就不用多说了啊。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啊宣教士在外面的啊，不在我们啊本地的，有很多出去的这个传福音的啊。我们啊不管是德恩堂也好，不管是凯瑞堂也好，我们都有我们支持的宣教士。那么实际上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本地的也需要这个这个传福音的，对不对啊？我们也需要去扩展的啊。那这样有恩赐的，实际上在我们教会啊，就我知道的就有很多啊弟兄姐妹啊，这他们确实是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恩赐，特别会知道怎么跟人建立关系，对不对？特别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形下面能够把福音的这样的一个道理跟人能够讲得原原本本的讲清楚啊。所以这是传福音的哈、啊。那么还有一个叫牧师和教师，这个呢，有的人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职分，但很多的人认为这个就应该是一个啊，实际上是在讲一类，就是说在已经建立的这些教会，你去做这个牧养的这个工作啊。那教师他做什么呢？就是按照提摩太后书里面，就是圣经神赐下是吧，给我们，那么这些教师呢，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这样的一些人，然后去教导我们的会众啊。这个职分是非常非常重要。一般来说牧师呢他偏重治理，但是呢牧师他本身肯定就是一个教师啊，他必须可以是可以按照正义去分解真理的道理，他如果不能做这个事情他是不能够啊。所以这是牧师和教师啊。当然这些包括传福音的教师牧师啊，这些实际上就是这些恩赐这些职分，一个人有的人一个人可能做同时这些工作都是可以的啊。好，这个我想我们就不去多讲，所有神所赐的这些职分上面的这些的恩赐哈、都是有一个目的的。不是说神给了我们这个教会这么多的恩赐哈、每个人身上都有的恩赐，让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自娱自乐就完了，不是啊。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我们进入到下面一个部分哈、前面讲了蒙召与为人是吧，我们再想一下前三章讲了我们蒙召的恩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要行事为人，而且这个行事为人和蒙召的恩是要相称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让教会需要合一，他要建造合一的教会，如何去建造呢？他就赐下了属灵的恩赐是吧，各种各样的属灵的恩赐啊。然后呢，神对这个教会有个心意，就是让我们要成全圣徒，所谓成全圣徒就是所有的这些蒙恩的这些人，我们现在在座的所有人，我们这些人都需要成长，都需要成熟啊，而且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面成长啊，这是下面要讲的第三点。所以他就保罗就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啊。这两句话有点长哈、我们快速的讲一下同归于一，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这是今天的题目啊。同归于一哈、 到底在什么事情上面同归于一啊？啊，我想至少有两点，第一是在真道上面，对不对？是在真道上面。我前面刚开始的时候讲了这个甩辫子的这个电影的这个情节，如果我们不是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那我们很容易就会出现这个属灵的一个偏差，对不对？啊，如果我们不是在真道上面，而是在一个谬误上面，大家想想是不是同归于一啊？这个不是同归于一，这是同归于尽，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的清楚，我们是在真道上面的同归于一啊，而且是对神的儿子的认识上面，我们在同归于一，这是我们要统一。到底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不是神啊？对不对？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异端，就是在否认这个耶稣他是神，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认识上面是要完全的统一啊。所以这个就再次的让我想到，就是我们现在做教导的，不论是在做讲台的这个工作，不论是在啊，譬如我马上就要教主日学的工作啊，我们带查经的，包括我们在家里面父母对孩子的教导，包括我们对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的一些辅导，所有的这些教导的工作，我们都需要清楚的一点，我们要同归于一，就是在真道上面的同归于一啊。就是神对做教导工作的、教导的服事的这个弟兄姐妹，他有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呼召，而且他也把这个后果讲得特别的清楚。他说：“你做教导的、做师傅的，你将来要受更重的判断。”雅各书里面啊，所以这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要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真实的道理，纯正的教训，而不是把自己的一些主意，把自己的一些 agenda 掺杂进来。这个不是神的道，不是神的正道，这是我们需要特别特别警醒的。我们很多时候会把肉体的、自认为的、我生命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经验掺杂到这个里面去。 No， 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就是我自己肉体的，我看到的。 No， 我们是来一起来查经的，我们是一起来学习神的话的，我们是从神的话里面去领受的，而不是说我们来给神的话来掺水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够以讹传讹哈，就是出现我们前面说的电影里面甩辫子这种，那都是小偏差，都不是个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严重了，这是一个就是绊倒人的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啊。所以我想特别的强调，那么在这些在真道上面的合一，在对神的儿子的认识上面的同归于一，最终是什么呢？希望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圣徒，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人，要长成有基督的身量，要长成有基督的身量啊。这个再回到这个马丁路德他说的啊 Christianos son，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 Christian。英文的话，如果你把字根打开的话，实际上就是说 little Christ， 我们最后都要成为一个基督，只不过小一点啊，小基督啊。所以这是神对我们教会，就是我们教会可能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的教会做的事情不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中心的话，我们都是在做一些突然的工作，我们都是在做突然的工作。得以长大成人啊，这个必须要讲一下，为什么要长大成人？神特别看重我们的成熟，我们属灵的这个灵命的成熟啊。因为不成长有不成长的一个危险，不成长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会有，因为如果你对真道不熟悉的话，你就没有分辨力啊。这个我想经常大家会听到的一个就是甄别假钞的这么一个例子，对不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很多人听到啊，听到过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在银行里面你辨别真伪，这个真钞假钞啊，他不是说叫你看各种各样的假钞，就像我们现在看各种各样的异端，如果你研究异端你就没时间来研究圣经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他一般是培训的时候叫这个验钞的人啊，他去看真钞，他到底有什么特点啊？时间久而久之以后，他看到伪钞他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不是真的啊。那对于我们 这个在教会的这样的教导也是一样的，我们在真道上面如果花的时间足够的多，你就很容易就能判别到底哪一些是异端，哪一些是不合圣经的啊。那不成长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我们前面讲到了很多查经的时候，很多人讲的甚至拿着这个社会上面的很多的这些文章拿出来在那分享啊啊。当然有的时候作为一个题目来讨论，作为一个引子没什么问题，但是你不是说要拿着外面的这个教导啊来给这个神的道来掺水啊啊。所以我们是受世界有很多的影响的，如果我们在真道上不能真正的站立的话，很容易被这些牵引走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危险。那么保罗啊在劝勉啊这个提摩太，叫他不管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的时候，他就那时候就预见到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添好些师傅。那保罗使徒的年代啊，就是这个样子。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确实有很多，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异端，对不对啊？很多的异端，什么摩门教啊，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呢，很多时候还经常敲我们的门，对不对啊？那像国内的话，有什么统一教啊、呼喊派啊、东方闪电啊等等等等，很多人自称为自己是基督啊，这些事情是非常多的啊。好，然后这个彼得啊给我们一个极好的一个提醒，他说现在这个世代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就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实际上是被这个撒旦所掌控的啊，是空中掌权者掌控的一个世界啊。他说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喜欢看，至少以前吧喜欢看这种动物世界啊等等之类的一些 documentary。 你去看一群不管是鹿也好啊等等之类的也好，大象包括，那些最容易被狮子吃掉的就是那些比较幼小的比较弱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真的是不在神的道上面长进的话，如果我们信主十年如一日啊，这个圣经都没有翻过几遍的话，这个实际上跟不信是差不多的啊。就是说你从这个不成长的危险来说是跟不信是差不多的，你还是很容易被世界所牵引。那这个信仰对你有什么作用？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这里，对不对啊？好，这个那最后啊，我想再强调两点啊。下面的话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基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连与元首基督哈、啊，我这读这个的时候特别有感受。我是一个有一点这个叫现在时髦的词叫什么？叫时间控，就是我对自己的时间啊看得特别重。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每天做事情啊，每周每个月都会有个计划，然后呢有个很长的 to do list 啊。到事情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什么呢？就是你就本来就是你做这个事情是有目的，但是你到事情多了以后，你就发现我仅仅就是想把这些事情完成了，对不对？啊，这个 to do list 我最希望的就是打个叉就结束了，对不对？啊，这个事情我就不用再想了啊。那我们在服事多的时候，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在各种的啊这个服事的岗位上面服事多的时候啊，实际上也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我们本来是说啊为主做这些事情，对不对？我们 start with Jesus Christ， 但是我们做着做着做着做着后来就忘了，我们仅仅是变成做事了啊，最后有人不听话我还要跟他不高兴了，对不对？有没有这个情况啊？所以这是这个地方说，凡事长进，凡事要连与元首基督啊。我们所有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在包括我们开始要连与这个元首基督，我们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也是要跟他相连的啊。 那这个地方使徒保罗是在用人的身体做教会的比喻啊。教会的比喻实际上很多啊，我想大家知道的，大家还能想出几个比喻吗？关于教会的比喻啊，神实际上用不同的比喻是在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尤其是作为我们信徒的话，我们需要知道它的这个特点，包括我们行事为人到底该怎么去做啊。教会就比喻成基督的新娘啊，基督的新娘就是要求教会圣洁的，要求我们每个人就像神一样是要圣洁的，要配得上他的圣洁，对不对啊？耶稣基督也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也是可以啊，枝子就是教会，他就是那个葡萄树，枝子必须要跟教会连着，就是表明他，我们要跟他的连接啊。我们前面学哥林多前书啊，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怎么比作教会啊，耕种的田地，对不对啊，建造的房屋等等啊，在不同的比喻它是在强调不同的侧面啊。那这个地方它的一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就是人的一个身体啊。那么这个人的身体里面，这个做头的就是元首，对不对？就是基督啊。然后其他的啊，我们就是肢体啊，百节，它叫这个地方叫百节个体，就是你和我啊啊。那我想只有作为一个身体来说，如果你不能够连于这个头的话，肢体都不能连于头的话，你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你就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方向，对不对？你最后每个人都会想自己干自己的事情，最后变成一个布朗运动，对吧？没有一个目标了，变成没有一个方向了，对吧？所以我们只有连于元首基督，才会有目标、有方向，才会有次序，才会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要不然我们有很可能不断在那打转，才这个身体才会真正的有活力啊。好，这是连于元首基督啊。最后一点是在爱中建立自己。教会是一个有爱的家庭，是一个家庭，是需要爱的啊。我们强调了很多哈、啊，我们前面啊，包括我们去年啊，牧师就在我们开始背的经文啊，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的，我们要强调真理，教会是讲真理的地方。如果你们不讲真理，这个不是个教会，这是个 club， 这是个 social club 啊。但是我们在强调真理的同时，就像耶稣基督他来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人间的时候，他是充充满满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真理。我们是讲真理，但是我们同时也需要有恩典啊。对于我们人来说确实是个挺难的一个事情啊，特别是像这句话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说句实话弟兄姐妹，我到现在为止这句话还没有，不敢说真正的有得着百分之百的得着，没有，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上面要讲的都是只是到目前这个阶段的一点点感悟啊。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有很多情况下面，我观察我自己啊，我观察我自己，我不说任何人，有的时候说诚实话实际上并不是你真的在说诚实话，仅仅是自己情绪的一个发泄。我不知道多少人跟我有认同啊，但是我自己真的是发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了，说得很痛快，很痛快，很高兴，完全是为了自己的肉体啊。教会里面啊，包括夫妻，是不是这种情形很多啊？这个妻子可以说，圣经上说了，丈夫要做头啊，属灵的领袖啊，你怎么成这个样子？大家看这个里面有爱心吗？这个丈夫马上也会回敬了。圣经里面还说呢，就在以弗所书里面，对不对？妻子要顺服丈夫，你是怎么态度，对不对？大家思想一下，我们听到的这些对话里面，他就是你骂人吧，也就骂人了，但是呢你还引经据典的，对不对啊？啊，这是拿真理在泄私愤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警戒的，需要警戒的。而且常听见有人说，不光是我信主这么些年啊，真的这句话我是经常听说的，就是说，哎呀，我这个人呢就是心直口快了，不吐不快。雅各书里面说我们要怎么样，弟兄们啊， 所以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他有没有说，如果你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就可以快快的发怒啊？ No。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出发点是爱人。我们是爱了神，我们需要爱人。说诚实话是为了对方的好处，为了对方的好处啊，这是我们需要特别记住的。当我们真的是想说诚实话的时候，想跟弟兄姐妹看到他身上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至少要做一件事情，我觉得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在你开口之前，第一，在神面前明确，我是为他的好处吗？如果我是为他的好处的话，我为他，为这件事情，我花了时间给他祷告了吗？我为他在神面前求过好处吗？如果你没有，这是个 flow chart 啊， if not， 你就 no action， 你不要说，不要说。在真的要讲之前，开口之前，我们真的是不妨祷告。我们前面保罗说了，要用谦虚、温柔、忍耐，对不对？我们就求这三样向神。神，我马上就要对这位弟兄说话，我跟苍阳弟兄要说话了，求你给我谦虚、温柔、忍耐，然后我再开口。好，这是我今天的正道，快速的总结一下啊。三点啊，第一是门招和为人，就是我们前面学以弗所书三章，我们都在讲我们门招的这个恩到底是这个恩典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既然知道了这个以后，我们到底如何去行事为人？啊，这是因信称义，就是我们信了主，我们现在门招了，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了，我们的行事为人也会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还是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就要回过来看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第二点，我们神的心意对神教会的心意是要合一，竭力保守，是竭尽全力保护看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我们讲到了合一有七个一，对不对啊？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合一教会的建造，神实际上在这个里面他是个主导者，他已经赐下各样的，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恩赐啊，我们得恩赐的人，我们知道要怎么去用这些恩赐，啊，这是合一与多样。第三点，神对我们所有这些恩赐赐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建造我们的教会，他希望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圣徒，都希望能够成熟长大，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这是他的心意。我们都是应该做一个小的基督，啊，而且。这样的一个成熟的过程是在一个有爱的一个环境下面，有爱的家庭里面才能够做得到。好，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以上我们学习你话语的时间，主，愿你的话真的是能够到我们的心里面去，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所蒙的这个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也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的行事为人该当如何。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求主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所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渴慕你的正道，愿意在你的正道上面多花时间，愿意真的是仰望你，愿意看到你的荣美，愿意每一天都效法你，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长大成人，满有你的身量。主，我们谢谢你，不配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